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2月22号，公元2005年4月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试图阻止藏人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起西藏问题。加拿大一西藏女社会活动人士获夏瓦人权奖。欧盟无法实现6月解除对中国武器禁令的目标。西藏人权组织抗议加拿大商业公司援助中国兴建西藏铁路。中国26省市106名人士向联合国人权大会致信，敦促中国释放政治犯。内蒙古发现罕见的古代藏经文岩石画。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试图阻止藏人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起西藏问题。下面请听果文佳的详细报道。
西藏女王政府驻瑞士办事处、联合国联络员丹增桑培和国际摄影西藏云东驻欧洲分会负责人慈仁强巴于昨天星期四在第61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会上，分别以“受恐惧的人民”为主题，阐述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以及中共在西藏实施的移民政策时遭到了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阻止。正在出席联合国人权大会的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彭措香本台表示，西藏女王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丹增桑培和国际摄影西藏运动驻欧洲分会负责人慈仁强巴在大会上分别就有关没有国家的民族和人民，以及某些强权国家对一个弱小民族所采取的统治政策，尤其是中共在西藏新建的铁路将对西藏带来严重危害等方面发表讲话时，突然遭到了中国代表的武力阻止和反驳。他们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在发表讲话时必须要尊重这一立场。格桑彭措继续表示，中国代表还利用2分钟的提问时间向与会者表示，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各种工程项目都是为了发展和提高西藏人民的经济利益，并引述目前制定的反分裂法，警告各国政府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格桑彭措还说，当时各国政府和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对中国代表的这一越轨行为表示惊讶和不满。另外，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61届大会上，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代理负责人诺森卓玛于本周三以西藏境内的教育状况为主题发表了演讲。据了解，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61届联合国人权大会上，西藏青年会和妇女会的代表也将分别以西藏的儿童权益和境内状况为主题发表演讲。
欢迎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加拿大一西藏女社会活动人士获夏瓦人权奖。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移居在加拿大的西藏女社会活动人士多贡巴茨颠3月11号在加拿大格林莫尔酒店接受了 Calgary 女子学校颁发的2005年妇女夏瓦人权奖。夏瓦人权奖是专门奖励给在社会中做出杰出贡献，在改善人权方面取得优异成就的妇女。多贡巴茨颠在西藏为妇女的基本人权和保存独特的西藏文化所做出的杰出工作受到国际认可。他还同其他妇女协会一起在加拿大 Calgary 为促进对西藏问题的认识和争取更多支持者而共同工作过。多贡巴茨颠参与了不同的社会援助项目，其中包括在印度为预防疟疾病泛滥提供门窗服务的 Mosquito Screen Net蚊子屏幕网项目，为孤儿提供医疗服务和教育的孤儿项目，以及关爱孩童的其他社会服务项目等。目前多贡巴茨颠女士是加拿大 Calgary 移民妇女协会、奥贝他移民妇女网和关爱孩童社会的理事成员，她同时也是 Calgary 加拿大西藏妇女基金会的创建人和会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欧盟轮值主席国卢森堡外交部官员尼克拉斯·史密特透露， 欧盟成员国不大可能在今年六月底前就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达成共识，此目标已难以实现。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刚刚通过的反分裂法看起来是造成欧盟无法按照预定日期解除武器禁运的一个主要原因。自从反分裂国家法通过后，美国大大的提高了向欧盟施加压力的力度。大纪元消息，美国田纳西大学政治学教授崇阳则认为，中国官员恐怕事先没有想到反分裂法的出台给欧盟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的计划所造成的影响，那就是中国送给欧盟一个不解除禁运的理由。不过欧盟官员仍然表示，欧盟正在继续就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问题与美国对话，以推动双方的立场更为接近。另外，《华尔街日报》本周四刊出了一篇引星理查吉尔呼吁欧盟不能取消对中国武器禁运的文章。这篇以莫放弃西藏为主题的文章中指出，必须让北京感受到外来的压力，他才会继续同达赖喇嘛谈判。而欧洲与美国对其施加压力最有力的方式之一就是武器禁运。欧洲的政治官员们可以在维护西藏特征及文化上扮演重要角色，所以欧洲民众更应该协助达赖喇嘛抵制北京基于本身利益片面地决定西藏的前途。理查吉尔还在撰文中指出，欧盟和美国可以孤立中国，同达赖喇嘛开始进行关于西藏问题实质性的对话。欧盟成员国不大可能在六月前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中国方面立即有了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的记者发布会上要求卢森堡方面对此作出解释，他希望欧盟尽快解除武器禁运，来缓和欧盟同中国之间所存在的矛盾。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人权组织抗议加拿大商业公司援助中国兴建西藏铁路。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根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消息，设立在美国纽约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昨天星期四抗议加拿大本波吉亚商业公司参与具有争议的西藏铁路建设，控制西藏内外政治和经济局势的将近1200公里的铁路线即将完成从中国连接到西藏首都拉萨的施工项目。而加拿大本波吉亚商业公司是第一个直接与中国合作参加西藏铁路建设的西方国家之一。西藏铁路建成后，将会引发从不间断的中国移民潮涌入西藏，从而冲垮西藏的文化和威胁藏民族的生存。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负责人智通拉春表示，我们强烈反对加拿大本波吉亚商业公司参与中国政府以政治目的试图掌控西藏、同化西藏民族的铁路施工项目。智通拉春说，中国政府以西部大开发为名在西藏建立铁路，这一计划方案就是以灭绝西藏民族为主要目的，而西部大开发则是进一步同化西藏和新疆为首的少数民族，破坏西藏和新疆的传统文化的一个巨大项目。西藏人权组织已在2003年向本波吉亚商业公司就有关铁路对西藏社会和政治方面所带来的害处做了暗示。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毛德考特表示，中国政府曾公开承认西藏铁路不是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政治目的为中心建立的，所以加拿大本波吉亚商业公司没有理由向中国政府提供援助参与西藏铁路建设。对此，我们呼吁本波吉亚立即从这个合作项目中退出。加拿大本波吉亚商业公司是在今年2月25号正式参与了援助中国建设西藏铁路的施工项目，并将在三周以后通过 Nortel Network 为铁路线提供无线网络服务。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其他西藏人权组织已向本波吉亚高层管理部门呈交了请求退出的呼吁信，但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回应。目前他们正向 Nortel Network 施加压力。据透露，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计划在本月展开大规模活动，抗议加拿大本波吉亚商业公司同中国合作参与西藏铁路施工项目。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看中国报道网络消息，第61届联合国人权大会召开前， 魏京生基金会收到了来自中国26个省106名人士致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来自中国26个省市的共计106名人士致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公开信中指出，2004年下半年至今，中国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的非法抓捕、上访和中国不同意见人士的行动，使中国人权状况再一次出现严重的倒退。对于中国当局这一公然践踏人权的恶劣行径，表示强烈的抗议。公开信希望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对中国人权所出现的大倒退，对中国当局践踏人权这一严重事件给予高度关注，并且进行有效的干预，对遭受了残暴毒打个案展开调查，对相关施暴人员通过国际法庭进行追究。希望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制止类似的事件继续在中国发生，真正发挥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国际上改善各地区国家的人权状况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要首先改善作为5个联合国常务理事国之一的中国人权状况，这有利于促进并且更好地推进整个世界地区和国家真正改善人权。中国当局尊重和改善人权，放弃践踏人权的破坏行径，需要联合国人权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媒体的有效监督批评。公开信最后强烈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立即敦促中国当局用实际行动来真正地实现民主法治、创造一个和谐社会的诺言，立即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内蒙古发现罕见的古代藏经文岩画群，详细情况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中央社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巴音诺尔市境内的银山余脉今日发现多达300幅古代岩画群，甚至包括罕见的古代藏经文岩画。专家说，发现地是远离寺庙区，因此属于历史上首次罕见，是否另有遗憾或因素值得探究。从岩画雕刻的笔法以及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生产活动的情况看，这些岩画中最古老的距今超过3000年的历史，最新的藏经文岩画也至少300年。专家还说，这些岩画与以往发现的银山岩画相比较，人面像岩画更接近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的面像，而且有相当多数量的石刻文字初步断定属于古藏文。此外，在已经发现的岩画中，藏经文字字数都比较少，而且主要集中在寺庙附近。这次在远离寺庙的地方发现大批数量大、篇幅多的藏经文岩画是首次发现。文物专家考证，岩画中藏经文说明作画行为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祭祀活动，岩画群中有密集的日月形、人体等图案。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果文家为您介绍的学子撰稿的西藏现行政策违反中国宪法。
对西藏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和达赖喇嘛进行谈判，这是涉及到西藏的主权问题，绝没有谈判的余地。如果达赖喇嘛回到中国境内，将会对我们的稳定带来更大的威胁，我们将无法控制西藏。达赖喇嘛的年龄已经比较大了，至少10年以后达赖喇嘛就会不存在，如此则西藏问题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再不会有人找我们的麻烦。因此自始至终，我们都要巧妙地阻止达赖喇嘛返回。亲眼看到这份文件的人，父亲是汉人，母亲是藏人，平时也叫同心西藏，他在看见这个文件后思想有所转变，他很不安地说，整治这个东西正是虚伪的。
以上听到的是学子撰稿的西藏现行政策违反中国宪法，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嘞。